是神，今天没有 bulletin，因为这个复印机坏了，所以大家那个看 bulletin 拿手机去看一下，因为今天有上面有一个我在这个讲道里面有一个地图，彩色的，这样会你可以 zoom in，这样更大一点，你会看得会更清楚。根据第二节，两个星期前我没讲，我没有完全的讲清楚、讲完整，所以说大家认为可能说是产生一些误解。我很高兴，至少证明一点，大家就是认真的听，就是说也在思考整个问题。所以说今天呢。我会把个这一讲的结论给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继续讨论。这个是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的故事呢，我准备的总共大概有6讲，但是呢，就是说我在这边就是说上两个星期前和这一个星期呢，就把第一讲讲完，剩下的5讲呢，我们会放在星期三的晚上查经。祷告和分享的时候，我们一起讨论，然后来看一下罗德和他两个女儿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每一个故事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事情，它会从不同的侧面，从神的角度，从人的角度，从这个从爱的去不同的角度去解剖。每一个故事，它给我们的启示。所以说，当我们在看一个圣经当中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几乎都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分析、剖析它的真正的神给我们的启示的意义。所以在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今天在这边讲的就是说神的爱。所以说我们上次讲到了罗德他们上了山，对吧？带着两个女儿出了索多玛。到了索尔，上了山，在山洞当中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就是说，在我们常人来说，就是没有办法接收的伦理上的事情。但是，我们对圣经当中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罪，在分析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无论你大还是小，都是罪。在从你敬拜别神、有偶像，到所有十诫当中对我们要求的每一项之外，都有很多很多样的罪。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罗德和他的女儿，他的两个女儿所犯的罪，在我们眼中是难以接受，但是在神的眼中，并不是说他接收，但是神对整个事件并没有直截了当的，就像大卫。针对大卫一样，派一个先知告诉你，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但是神在后期的过程当中，对他罗德两个女儿生下的后裔有各式各样的惩罚，我会在接下来的当中讲到。那么第一点，罗德及其两个女儿都是罪人，就是因为他们是罪人，他们难免都会被罪来辖制，这是很难免的。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一样，都是罪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很难逃避，甚至避免罪对我们的辖制。那么罗德及其女儿的罪，在我们眼中，它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软弱的典型，对吧？那么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知道，在他们当中，罗德主要是在父亲的责任上有罪。他作为一个父亲，带着他的两个女儿进了。先住在索多玛的边上，然后呢，他逐渐的、慢慢的移居到了索多玛城里面。对索多玛城而言，罗德是个外邦外人，他是外面进去的。而到两个女儿，他的两个女儿来说的话呢，他们是犯了性行为上的罪。那么，罗德作为父亲，带领一家人长期居住、生活在一个道德沦丧、荒淫无度的索多玛城里，长期的耳濡目染，使 提两个女儿，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道德观和人生观偏离了正道，也就很难他们与正常同龄的女孩子一起相比。所以，一旦危机来临的时候，做出如此极端的、所为人不耻的行为，我们是自然可以理解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我们这个事件，如果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我们是不是会比他们做得更好？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第二点，罗德的恐惧。上次那个，这次王密没来啊。王密上次就问我说：“罗德恐惧，罗德到底怕什么？”罗德怕，主要怕两个东西。第一，他怕神。罗德他怕神灭城之灾再一次临到索尔。首先，我们看一下那个，你拿手机可以看一下那个地图。我们的 bullet 上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我打上去的这个地图，这个是从那个 Bible Map Mapper 这边下下来的。它讲的是索多玛、俄摩拉和索尔他们的地理关系。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索多玛、俄摩拉、索尔，还有一个叫亚玛和洗便，这是五个城。这五个城都是同处在同一个位置，都在死海下面的一个山谷平原里面。当时这五个地方呢，就是城的大小不同，但是他们呢，同处在山谷的时候呢，他们这五个城呢，几乎在地理位置上，包括他们的所处的政治，当时的政治，包括宗教的各个方面，生活方式方面都是几乎都是极其相似和类同的。所以说你们看啊，就是说他们索多玛在最上面。然后，哥们儿就是俄摩拉在第二个，接下来就是索尔，叫 Zoar 就是首尔，索尔呢，然后呢，索尔的名字呢也叫比拉，叫比拉城。然后完了之后呢是亚麻城的最下面就是洗便城。这五个城呢，他们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是跟这个。这个山谷外的四个城有过战争，所以说这在政治、包括他们的经济、包括这个宗教上面呢，这五个城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说神在这里面，在创世纪第14章第8节里面说，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便王和比拉王，这里面的比拉王指的就是索尔的王。他们都出来，在西顶谷摆阵，与他们交战。这里面的他们就是其他山谷以外的四个城，包括巴比伦城。那么他们为什么交战呢？就是说他们当时是有很多背景、历史背景。这里面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这五个在山谷当中跟俄摩拉、索多玛一同地理位置上所处的这五个城，他们是在。整个当地的居民的行为上面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说神接下来说，在19章15节说，神把那些城和全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就是神毁灭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同时毁灭了除了索尔就是比拉城以外的两个亚玛城。和西边城，这个在我当时在，我是在这个圣经，其他的这个，查考了一下，就是其他的这个杂志，包括这个解经的书上，都是这么认为，就是说，神对说他毁灭了整个山谷当中除了索尔以外的所有的平原，包括生长的。所以说这里面呢，我们就是说，罗德出了索多玛之后，他怕什么？怕什么？他刚刚经历了这个，就是说。失去家园，对吧？的毁灭之灾，同时呢，他也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wife，那么他还是在悲痛当中，他见证了神毁灭堕落之城的坚定，以及将他的妻子变成严重的 不容商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他的妻子回头没有听神的吩咐，你不可以回头，他回头了。所以说，在神面前，当你不听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对他妻子变成把他妻子变成盐柱这件事情毫无商量。他经历了所有的这些之后，他相信索多玛同处在一个平原之地的一个小城，在5个城的正中间。那么他现在逃到这里，终有一天，神也将会用硫磺火请服索尔城。所以说他怕神，他怕这样的灾难再一次临到索尔，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怕神，他怕索尔当地的人。他罗德作为进入索多玛的一个外人，他在那生活了几十年，2个女儿也长大了。但是他今天逃离索多玛来到索尔，也是一个外人。他在索多玛的时候，因为2个天使的来临，19章9节说，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更甚，就是害你这个你就是罗德。然后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攻破房门。这是当时索多玛人对他的这样的对待。那么他害怕。到了索尔之后，当地的索尔人对他们也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一家人，所以说他们怕索尔当地人，所以他们带着这样的恐惧，就带着索罗德就带着2个女儿上了山，进了洞。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神的惩罚和奖赏是非常的分明。那么我们看一下。神对罗德这些女儿煽动事件本身做出任何的回应，他本身对这件事情没有做出很，但这些事情并不意味着说神对这个事件是支持，而且并不意味着神对这个人他们的行为是纵容，绝对不是。相反，神对。犯的2个族，他们的后代所犯的罪，所以说在生命记，神的惩罚这样写，生命记第23章里面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神的对他们整个族裔的2个族裔的惩罚是非常明显。你们就是过了十代，我们想按照25年一代的话，十代是250年到300年之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他们2个族裔是不能入耶和华的会，这是很严重的惩罚。同时，先知通过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和西番雅都对摩押人进行了预言。我们来看一下啊，他们是怎么说的？以赛亚这样说。以赛亚在以赛亚书15章第1节说：“论摩押的末世，一夜之间，摩押的羊儿变为荒废，归为无有；一夜之间，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为无有。”就说这是以赛亚对摩押他们族裔的预言。那么耶利米在他的书中说：“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城邑必至荒凉，无人居住。这是耶利米说的。西番雅呢，在他的书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证我的永生启示，摩押必向索多玛。”这是西番雅讲的：“摩押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掠夺他们，我国中所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就是神通过3个预言， 就是他们的后裔在神是对他们是有惩罚的。那么这个惩罚意味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神对他们没有爱呢？当然不是。我们来看一下神在他们罗德及其两个女儿及其他们的后裔当中有什么样的爱。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四点，神的爱自始至终与罗德及其家人及后代是同在的。神在惩罚他们的过程当中对他们也有很大的爱在那里。这里面有五个爱。第一，神派天使告知罗德逃离索多玛，这就是第一个爱。如果神不爱他，神不在乎，神完完全全可以连同他们一家人一起毁灭，这是第一个爱。第二，神的天使在罗德犹豫再三的情况下，神将他及其妻女牵手拉出索多玛。他们在犹豫了再三之后，神他的两个天使拉着他们的手逃离索多玛。我们是不是能感觉到神对他们的爱有多大？如摩押人和亚门人有怜悯救赎，这是第五条。这条怎么说呢？这里面有几个，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耶利米48-47节，他有这么说：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秘掳的摩押人归回。尽管神给他十代的时间，他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但是在后来到末后的时候，神还是要让那些秘掳的摩押人归回到他的家园。这就是神最大的爱。那么这就像以色列人归回一样，在整个摩押民族的得救的历史上，它是极其重要的。同时神也吩咐以色列人，在申命记2-9章说，耶和华吩咐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为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同时神这么说，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因为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已经将他们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所以说这就是说，神在惩罚他们的同时，神也给他们，让他们最终要归回，同时呢也留了地给他们两个族裔。所以说神的爱就体现在这五个方面。所以说我们知道，神就是说对我们这些罪人啊，就是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会有惩罚，惩罚的同时神依然有很大的爱在我们身上。爱和惩罚两个是泾渭分明。第五点，神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就像知道罗德一家人是罪人一样，在面对挫折和困境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呢就会被恐惧啊、焦虑啊、担忧所笼罩，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逃避不了的。虽然我们不至于犯下像罗德女儿所犯过的罪，但是我们却极其的容易陷入到试探当中，从而我们会做出所谓的理性的选择。往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忘记神，甚至忘记神在哪里，然后呢而步罗德及其他女儿的后尘。但是神依然爱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得的恩典。我们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就是这样，当我们在犯罪过程当中，在不知不觉过程当中，虽然触犯了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律法，但是呢神依然爱我们，神需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这受罪的捆绑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完完全全是被神没看见，那是不可能的，神都知道一切。所以说我们因为有神的恩典，有基督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有自由，并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那么第六点，虽然有人会问，为什么神在山洞里面没有出现， 对吧？他的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住在他们家，跟他们一起吃了饭。但是当他在山洞里面的时候，为什么神没有出现？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可以臆测，因为神他有他自己的主权。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圣经里面没有具体讲原因，但是我们不可以凭空的去臆测神为什么不出现的原因，因为神唯有一样在这里面可以肯定的就是呢，神知道罗德的软弱，就像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一样，我们都是软弱的，希望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求告，而不是像罗德一样的，罗德就是来的，在整个山洞当中，罗德在醉酒的状态下。但他是否在醉酒之前求告了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作为他的两个女儿，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是没有做任何的求告的过程。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他们在山上忘记了，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忘记？我想，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呢，就是说，是否应该时刻的铭记，在患难之时。用心求告，而且这个呢，就是说用心求告，一定我们要体会一下，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用心。很多时候我们求告的时候，就是说像走流水账似的，流水账似的，哦，只是祷告的时候说就说完了，似乎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痕迹留下来。这个呢，就是说这里面的用心非常重要。神在乎你的心，神在乎你的享受。不是说我们嘴上说的，我们嘴上说的不一定是我们心里面想，也不一定是我们心里面想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在患难之中用心去告神极其的重要，让神来带领你走出困境，这才是这个故事给我们的重点的启示之一。第七点，这就是远离环境的恶。这就是我上次讲的我们家的故事。我们家去这个拉斯维加斯的事情，我们 Thomas 的 story，他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从我们一开始去之前，我们说，一之前听我们原来牧师讲过说啊，你们包括这个公牧师也讲过这个，你们做父母的一定要不要带着孩子去体验这个东西。我们的初衷不是体验当地他们的赌博文化，我们只是当时暂居在那里面。主要是因为包括吃饭啊，包括住行都相对方便，但是呢，难免你要经历他那个环境对你的侵染，就包括这个我们去看的整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虽然我们短暂的住了三四天，但是我们想一下，就是说罗德带着他的女儿在这个索多玛城生活了这么几十年，他的两个女儿，他们在那个环境当中。浸染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他们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不是跟当地的索多玛人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跟父亲发生这样的关系是没有任何觉得说可以觉得羞愧的。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所处的世界里面，虽然我们不去拉斯维加斯每天，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世界都是这样。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公共教育对我们的新生代他们的侵蚀，我们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们都是非常担心的。我们家里面有小孩子的父母亲都非常害怕。当你在公共教育每天去上学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接触到什么样的老师，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话语说给他们听。一旦他们回家之后，如果说爸爸，我觉得我是个男孩，我不应该是女孩。作为父母的，我们会怎么去想？OK，当你看到你这样的这个大环境就是如此的时候，其实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是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只是因为它有赌博的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都是如此。那么，就连现在男女性别的混淆不清的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们即便不去赌城这样的自称为罪恶之城的地方。也难免受到事件对我们孩子们的负面的影响，对吧？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我想没有一位。 所以，我们要尽其所能地引导我们的子女，树立他们正确的这个人生观，这个很重要，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在这事情上面尽量提供帮助，让他们不要走偏道。你虽然家我们家去了一次两一几天，但是这个事情对我们家孩子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目前是不知道；对他们以后有多大的影响，我们也不知道。说不定这个世界虽然是短暂，但是哪一天就会变成一个导火线，对他们。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是说不鼓励去出去，但是这是完全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们做父母的可以自己权衡利弊。我们坚信靠着神的看顾和带领，我们的克制，我们在克制自己软弱的同时呢，也不同时不要靠所谓理性的自由意志，而是要恒心的去靠神，这才是我们无论身处何境，神必然会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选择之一。所以说，我们也听过中国有一个孟母三迁，对吧？孟母为什么把她的孩子连续迁三次？原因就在这里，她不希望那个环境对她的孩子产生负面的影响，进墓的黑。那么，所以才有这样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流传下来。所以，我们虽然做不到孟母三迁，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他们的成长都需要一个好的环境，不需要这样亲人。但是很多事情你是避免不了，毕竟有一天他们会离开家，生活的走出自己父母亲给他们设置的comfort zone，那最终有一天他们离开。那么离开之后呢？所以说我们在他们的三观的培养当中呢，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极有可能在他们的一生当中留下很大的隐患。哪一天说不定就会变成，虽然不止像这个罗德的两个女儿那么严重，但是我们很难说他们的一生将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未来我们都不可知。第八点，谁的罪最大、更大？我们同理比较一下啊，罗德及其两个女儿脱离了索多玛，逃离索多玛，并离开索尔上山进了洞后呢，转眼忘了神，这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之后，在旷野转眼忘了神，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圣经当中的故事都是这样，就是说，当你看的时候，当我们比较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要知道，前者罗德在不知道情况下，与两个女儿犯下了这样的罪，而后者以色列人在山下等待数日之后，并犯下十罪之首，就是不可敬拜偶像，不可有别神。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二者，他们所犯下的罪哪个更大？十诫告诉我们，第一罪你不可有别神，不可敬拜偶像，这是两个，前面两个，这对神来说，神是极其憎恶。那么从这两个，他们的这两者比较一下，我们看一下罗德的最大，他女儿的罪大还是以色列人的罪大？当然是敬拜偶像的罪远远大过他们两个的伦理上的罪。现在我们看，神对我们所犯的罪的惩罚与对我们的爱是互相作用的，对吧？神的惩罚正是因为他爱你，他惩罚你，他需要你悔改，他需要你到他的面前。他需要你到他面前祷告祈求，用心祷告祈求。我们今天类比一下，我们是不是天天也在犯罪？而且我们是不是也在犯这样敬拜偶像的罪？我们知道，我们也听过很多这样的讲道，就是说，偶像不仅仅是指的那些我们中国所谓的那些佛教，包括释迦牟尼啊，包括观音菩萨啊这些东西，这是 但是不仅仅指的这些，它这里面偶像之物可以包括任何的东西和物件，包括你的孩子、金钱、房子、你的运动、你的车，包括你任何一个花了很多心思对你的生活当中你是觉得这是极其重要啊，锲而不舍的去追求的一个东西，就可能成为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偶像。那么我们想，我们是不是在座的各位有这样的偶像在我们的心里面？反正我有，我敢肯定的说我是有的。那么虽然我们在罗德两个女儿所犯的伦理的罪呢，觉得这样的行为极其不耻，对吧？但是我们是否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犯的这些敬拜所谓的心中偶像的这个罪呢，是不是觉得说反正有没有都无所谓，谁也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惩罚我们？那么然后就是任其在我们的心里面同在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罪过呢？所以说现在看来，我们身上所带的罪在神的眼中相比而言的话，比他们两个女儿犯下的罪更大。我们是不是也要讨伐一下我们自己呢？我想应该不会，大多数人不会。所以说我们在看到罗德的故事的时候呢，极其用语言去讨伐他们的时候呢，一切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在美国有这样一句话，就说 Put yourself in other's shoes， 对吧？我们把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脚放在别人的鞋里面试一试，你感受一下舒不舒服，你就能感同身受的知道当时人他是在经历了什么样的处境和环境。我想这个宋云也是非常的，因为从 medical 的角度来说的话是非常清楚。我们在听人讲话的时候，都是要感同身受的去，要有同理心，而不是同情心。当对别人同情你的时候，那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他以同理心去体验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对别人的所犯的罪，在口诛笔伐的时候，一定要极其的小心，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那么你当别人在讨伐你的罪的时候，你是不是希望别人要舍身处地的为你想一想？那么反过来，我们想想，当你讨伐别人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舍身处地的想一想他当时为什么犯这个罪的处境的原因？第九点，我们所以要有爱和良善，不要急于的评论。通过罗德一家的故事呢，我们学习了神的爱。今天呢，当我们看到其他人所犯的罪的时候呢，不要像什么也像见猎心切的一样呢，就去评论和讨伐，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每个罪呢处境各不相同，所以当以爱心和良善来对待。我们呢更应当舍身处地的思考一下，这是我们在神通这个故事给我们的重要的功课之一。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并实践，这个很难，这个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只是说神有这样的盼望在我们身上。第十点，有罪就要悔改，这是神更大的盼望。就是说罪自然有大小之分，就像刚才讲的，但我们不可因为罪小而忽视它，而且常犯。就像我们中国有说，不以恶小而为之，对吧？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恶的事情小，你经常犯它。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无论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无论在罗德的两个女儿还是我们自己身上，无论是大罪、中罪还是小罪，在神的眼里面都是罪。只要是罪，那我们就要避免；只要是罪，我们就要悔改；只要是罪，我们就要避免再次犯，这是我们应该能需要我们做的。尤其是对别人所犯的罪，我们在看到的时候一定要极其的谨慎和小心的对待。神希望我们要用爱和良善为那个犯了罪的人去祷告，为他们运心去祈求， 而不是我们在背后指点、讨伐，甚至议论，这是神不希望看到的。尤其在我们作为我们基督徒的神的儿女来说，这是最最严、最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区别于外邦人最关键的一个特征，也就是当看到别人罪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祈求，而不是说像外邦人一样的坐在一起说别人、讲别人、讨伐别人、议论别人，这是神不希望看到的。在信仰律法当中，神有权柄惩戒，但在社会的法律当中，一旦你触犯了法律和律法律的相关的法律，那么社会机器自然就会介入，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神的惩罚和社会的惩罚就要失去来自基督的爱和良善。道理很简单，我们知道，我们都听说过监狱福音，对吧？监狱里面有传道人，有福音，有事工。难道说是监狱里面的那些刑事犯罪犯，因为他们的罪，这种触犯社会法律的罪，我们就不去爱他们吗？这完全不是，对吧？但是呢，这样的爱是不是毫无条件？我想绝对不是。不是说你对一些犯了刑事犯罪的，你对一些带有刑事犯罪的，这样来到，甚至可以来到美国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是毫无条件的去爱他们？我想应该不是。神的爱，神爱你，神要惩罚你，惩罚你。那么你作为一个犯了严重罪的，惩罚在哪里？社会机器有没有惩罚你？神的惩罚我们自然不去评论，但是我想爱的同时，神自然有条件在那里。我们同时希望在我们在对方在自己的罪上悔改的同时呢，需要他们能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盼望。也好像就像我们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一样，那儿女犯了罪，行为言语不好，我们是不是听之任之呢？不去惩罚呢？不是，对吧？我们肯定不是。这是因为我们爱他，爱他们，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惩罚，教育他们。当然，从你这样下来的话呢，神对我们所有的他的子女、儿女，他选的他的选民也是一样的要求。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结论就在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啊，首先一点，我们要远离罪恶的环境；其次呢，就是说要以爱和良善来对待他人所犯的罪。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是认同他们的罪，甚至也不是让他们继续为之。相反呢，我们更要显出神的爱和良善，来为其祷告，望其悔改。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对我们的盼望。第三点呢，就是说，今天罗德的故事呢，再次提起我们，我们这些时刻会软弱的人，在困境当中，更加应当依靠神，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倘若已经犯罪，那么就应当来悔改。作为旁观者呢，我们要极力的为过犯者祷告，以基督耶稣的爱和良善来对待他人的过犯，这才是应该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也是神希望看到的样式。最后，唯有神可以救赎在罪人看来绝不可以饶恕的罪人。唯有神可以救赎在罪人看来绝不可以饶恕的罪人，却常常忘记我们自己就是那个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的家人，也为着我们的孩子，为着我们的兄弟姊妹，也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其实说到最后都是为了整个基督的国度。感谢神，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感谢你，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 学到你的指示，让我们用心去感悟并实践，因为在你都是一切都是至高无上，让我们看到刚刚在上的神正在聆听我们，正在看我们每天所行所想。我们把一切都交托仰望，一切的荣耀都归我们的神。这样的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永远的神的名，阿门。